党120个不赞成。为什么呢？这不使唤傻小子吗？日月山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龙潭虎穴，现在昆仑僧陆坤等人俱在，他们狼狈为奸呢。夏八姑这个人有勇无谋，一旦深入虎穴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说这玩意儿不缺德吗？所以徐良主张趁热打铁，一助夏八姑一臂之力，第二人来的也差不多了，一鼓作气扫平日月山，另外也找找杜兰英杜姑娘究竟怎么回事，避免将来啊闹埋怨。徐良的提议大家赞成，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人心里都不服劲儿。我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一日三餐无所事事，不就是打日月山吗？他有什么了不起？他能比得过当年的阎王寨？能比得过八宝叠云峰、青松狼牙涧？能比得了莲花观吗？怕个什么呢？所以年轻的人一个个擦拳魔掌，等待厮杀。徐良的提议他们是一致拥护。皇太子赵曙也是个年轻的人，也爱凑热闹。徐良这么一提是正中下怀呀，他是双手赞成，马上拍板定案，这事儿就这么办了。您说他是太子，征西大将军王，一家之主，他拍板的事儿，谁敢反抗？所以大家全吞了。分派将领这谁呀、啊？叫蒋丕。虽然祥和白瑞官都比他大，但是他的资格在哪着呢？这些年就是头人呐，所以蒋平也不客气，冲着四拜一笑：“各位老少爷们，我说今天我呢，就代替小梁子恒瑞，咱分分工。小梁子讲话趁热打铁。”刚才我琢磨了一下，最好是分兵五路，大家注意听啊，分派的是头上，最好你服从，别有他的想法啊。按说这头一路也就是东路，小梁，徐良站着，您说吧，小梁子，你这伙人攻打东，从东进日月山，杀到中央无敌谷，就是教主办公的大殿。跟着去的人就是你们小五义兄白云生、黑天锦、卢真太虎，再加上圣手就是冯渊和小爷们龙天彪，这些人呼啦超群站起来，是是是是，两你们先下去，逼着东西定登天启程。至于你怎进日月山，怎么能杀到中央无极土，那是你们的事。哎，要违抗了军令，到时候违你们事。下去了，是。这帮人下去了，得研究研究路线呢，得怎么进山呢？他们下去，蒋平看了看白云。我说爷们儿，该你的了，你领人从西路打进日山，到中央无极土与徐良会合，你们是见不散，带着刘世杰、沈明杰、鲁世杰、吕世杰，另外呢再带着高家父子。我说高景武啊、高亮，你们出出谋配合小阿摩打日山，愿意吗？愿意，愿意。这爷儿俩是非常高兴。白云瑞领命之后，带这伙人下去了。蒋平又看看房叔安，我爷们儿，你进两次日月山， 可说够个向导了，你也带伙人。我把几个主要的人交给你。卧虎的大哥铁面金刚拉龙，大刀镇陕西严方，翻江海马浪军义，浪里波条十万块，我十大哥。你们几个人跟随房叔，赶奔日月山，怎么样？四个头站起来了。老四啊，客气什么呢？你是元帅，我们是将官，你说话圣令，我们只有服从啊，怎么安排都可以。方叔安看了看，嘴一撇，王天爷，我说咱这么办行吗？但是都是老头啊，怎么得给我个年轻人？年轻人那腿脚多利落呀。我房叔安呐，你还计较什么？既然你要想带年轻的，可以。白春呐，你跟着他吧。是，白春跟着房叔安。这时房叔安领着人也下去了。唐平跟大伙说，我也闲着，今儿个也卖不好，我也领几个人。云南三老老哥仨，苗正旺、苗顺、苗志奇跟着我，咱们从南面进日月山，跟云瑞、小梁的不见不散。你们几位愿意？
愿意，愿意，愿意。
蒋平东西南北全派完了，回过头来对朱秋四老说，说四位老爷子，你们也有事儿，虽然你不进日山，但是担子挺重啊，我就把太平庄的事儿委托给你们四位了，尤其要保护大将军王的安全，咱别来齐胜不顾家，那可就麻烦。四老者点头，讲你放心吧，家里的事交给我们了。还有这丁振东、大勇，本来这唐庄是你们家的事情，委托你们全权处理，切一定要保好殿下安全。明白，明白。这就五路派兵，蒋平也去安排去。你这五路咱不说呀，就得听一路说。按下爬人咱不说，单说西伯大鬼房叔安，他带着铁面金刚沙龙、大刀镇西严方、翻江海马浪军义、浪里条石魁、叫天王白春，跑了个屋，门冲上，大家都团围坐。这叔安还来了劲儿，把胸脯一拔，大脚一晃，说各位，要私下的呢，咱是爷们儿，都是我老前辈。你看铁面金刚沙龙资源多好啊，另外大镇西严正方，俺们还亲你，你是我老徐的老岳父，我得给你叫声老爷，对不对呢？一两位跟着磕头的兄也是爷爷，我是孙子辈，我跟白坤呢那是哥们弟兄，暗示私交归私交，亲情归亲情，公事可归公事。今天晚上我受命跟你们从北边进日月山，我现在是最高的元帅，你们都是我手下的战将，我叫你们上东就上东，我叫你上西就上西，哪个你看了军令我可不答应，谁耽误事我找谁算账。上一枚发出来白蛇呢，想出我也做总兵，指挥万马天军，这个几个哪个没当官呢？最小的做过副将，咱都是里马的人，最好你都干的，别说这废话。老爷子，这么回事，年老不讲敬为能，你都上了岁数了，所以呢我怕你没记清，再强调强调。老人家您别怪啊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现在大家开休，不要出去走动，最好连这房门甭开。在正更前前，我叫你们起来，这我赶奔日月山，随身带的家事、应用之物，大伙可都准备好了啊！到时候抓下。房叔安交代完，大家休息。这老方躺在床上可不着啊，跟着蛋很，怎么样完成？ 这让金雷比左右盼。书说简短，定天之前老王就起来了，先上趟茅房，手里是零碎，回来告厨房的准备晚饭。厨房早就给准备了，方瑞安把大叫起来，朱熹已闭谋参战饭，一看四个老头倍儿精神，那孝天白春就更不提了，办什么事儿准备好了。方瑞安一人头到齐了，
我这边有事，
没了没了
没了，现在咱提前身呢，因为北边进山路途比较难，
哥们
随我来，
就不必跟黄太子跟徐良他们招呼了，各有各的任务。方叔安领着这伙人离开太平庄，是直奔日月山，路上打紧呢，几个上下一挑十盏路地飞马，怪劲就崩了。将近二更天的时候，已经来到北山脚下。因为方叔安来过，王老好给介绍山里的情况，所以叔安他们先到日月亭，后走懒龙路，从这沟里一直进日月。原以为啊，到这儿之后肯定得遇上罗了，方安设计了几个方怎么对付他们，结果从懒龙沟出来一看，没人。哎呀，方叔安只出了一口气，朝身后的人招手，大家都不言语，扶着身往山里走。因为那次方叔安和穷到底儿他俩来的，进山之后也是个黑天，蒙灯转向，要说记得特清楚不可能，因此方叔安一边走着一边辨别方向，找他的中央大厅，知道那帮贼都寄居在那里，但今儿晚上天也太黑的关系，方叔安怎么找也找不着，看着像又不是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他不敢轻举妄动啊，因此左转右转。白春就有点着急了，白春就问他，方大哥你瞎转有什么？
我不是瞎转，我怎么有点找不着了呢？你能记准吗？
我也记不准呢。哎，你看前面有所宅院，墙这么高，是不是这儿？你忘了咱还得墙上趴着来的，
看着像又不像，
这行，到前面去看看。就这样眨眼之间，他们来到墙下，白春仰起头来看看，是这儿啊，
又像又不像，上去看看吧。
彼此一打招呼，几个人是飞身行跳上高墙，当然六个人不能逮一堆呀，那太目标大了，大家分散开，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哪个角度的都有。单说方叔安和白春两个人相距两米左右，趴在大墙上长身躯往院中观看，好嘛，这院真亮堂，点起多少盏戳灯立灯气死风灯，正中央大厅是一拉六三间，门敞着，往里边看是灯蜡辉煌。西巴大头鬼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为什么？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仇人。再看上水手做个胖大的和尚，正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，下水手一把高椅子上搁个小板凳做个小老头，周身上下一身红大秃脑门子，肩下巴一缕山羊胡，两颗红眼珠滴里咕噜来回乱转。方叔安一看认识，三尺地灵魔陆坤。再往下看，血手飞镰江红烈，
八倍讹诈罗霄，叶秋和、叶秋生、一气仙孔亮等人全都在。房楚安心说，我怎么那么不霉，总是遇上这伙人，他们随便拉出一个来比我们一堆都强啊，看来今儿晚上凶多吉少啊，但又不能走了。老方把心一横，仔细观察一看，在正座上坐着个人，此人平顶身高九尺挂零，长得挺带劲，面似银盆，两道八针利剑眉飞通两鬓，高鼻梁，大嘴叉，花白胡，散满千星，一对丹凤眼是锃明刷亮，头上顶着扎金，身配月白缎箭袖袍，腰悬宝剑，往正中央一坐是傲骨英风。那些人在左右坐着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。这些人坐着干什么呢？商量事儿呢。声音比较高，在墙上听得清清楚楚。到了现在，房楚安、白春可以断言，这不是中心地带，也不是上次那地儿，这是哪儿呢？他们开什么会呢？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，所以他们摘耳侧听。书中代言正中央坐的这主谁呀？正是日月山日月教的大总管西域大侠蓝廷玉，蓝子侠。今天晚上啊，蓝廷玉请客，把这些哥们弟兄好朋友全聚集到他这儿来了。这个院子是大总管府，归他管的一亩三分地儿。为什么平白无故请客呢？这里边有原因。现在啊，以卧佛昆仑僧为首的这伙人跟日月教的教主有点不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教主神圣不可侵犯，平常不跟他们打交道，出来议事的时候高高在上，脸上始终套着面纱，谁也不知道他本来的面目，你问他什么他也不说，都是通过大总管蓝廷玉来回传话，这样瞅着太别扭了。另外呢，卧佛昆仑僧等人虽然来了，并不受重视，受重视的是完颜阿骨山，是西夏来那些都督，每天是坐上课呀，不拉桌的那么吃，是笑语欢声，对待他们似乎有点冷落，因此以昆仑僧为首这些人觉着不服气儿，背后跟蓝廷玉就嘟囔，蓝廷玉呢为了给打和，今天晚上请客，把这些位全给拘来了。房楚安他们来的时候，他们正谈得兴高采烈，就听蓝廷玉说，大师，各位大家都听清楚了吧，现在首要一件事，大家的心得往一块想，劲儿得往一块使，千万咱的内部别发生矛盾呐、啊！倘若咱内部不和，徐良、白云瑞等人就能趁虚而入。日月山要保不住，对你我有什么好处啊？啊，各位，千万往宽处想，他就是那么个人。哎，慢说是你们，就包括我在内，我都不敢跟他接近，他有什么心腹话也不跟我谈，他就是个怪人，要不怎么人家是教主呢？昆仑僧听到这儿一笑，我说蓝大侠，今儿个咱哥们儿既然没事了，无话不谈， 你能不能把一件事告诉给我们？说吧，算是我知道的。咱们这位教主究竟是哪一位？他家乡住处、姓字、名谁？你能不能透露透露？我们也不可能张扬，我们就是明白明白。大师傅，你算问着了。你呀、啊，跟我想的一样，不但你不了解，我更不了解。你别看我是日月山日月教的大总管，没用，你问我跟不问差不多少。陆坤冷笑一声，我大总管蓝大侠，是不是你跟我们见外呀？你受命为日月教的大总管，教主是谁你不知道？这事儿很难叫人相信。我发誓，我要知道他是谁，不告诉各位，我不得好死。陆坤一听，哎，别，老剑可严重了，你这是何苦来的呢？房叔安心说，今儿个来了，我们非把这件事摸清不可。